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。在这里保罗对教会的问候很合乎神学上的属灵上的一个基础，保罗的问候也加上了他的同工希拉和提摩太这两个人，他们三个人都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而受苦。保罗和希拉曾经在腓立比跟保罗一同坐过牢，保罗和希拉、提摩太他们三个人一起到过帖撒罗尼迦教会啊，这个城里面。这时候保罗已经先离开了，他在雅典等候他们两个人，但他们没有来，保罗就往哥林多城，在那里跟他们会合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回答了在他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他们所遭遇的一些问题。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，他称这位两位同工是他主里的弟兄。如果保罗不在书信上提到他们的名字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提摩太跟希拉到底是谁。这里显出了保罗他的性情，他的品格。保罗他曾经是一个非常狂妄的年轻人，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，现在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改变了，他成为很谦卑的，他跟随主着主耶稣，他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使徒，是神的仆人。他保罗这样写说，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保罗说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神我们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。这里这问候的前面没有提到圣灵，因为圣灵已经住在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心里面，住在他们心里的圣灵会让这些基督徒，帖撒罗尼迦基督徒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而且也合乎神所蒙召的一个见证，说明了保罗曾经教导他们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神性。保罗这里他确信啊，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子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七二十八节，主耶稣他自己说的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这里我们特别看到父神与他的儿子他的神性，那这是教会信仰的一个基础。我们信三位一体的神，父与子。帖撒罗尼迦教会可以说是父神以及耶稣基督里的教会。教会的名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要在父神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而且圣灵也住在这些信徒的心里面，借着圣灵的大能，就是能够使教会在各地活出美好的见证来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开场白他所说的话说得很清楚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注意这里说到恩惠和平安，这是圣经很重要的两个用语，恩惠和平安。 恩惠是在前面先说到恩惠，表示说这些基督徒，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已经蒙恩得救了。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听众朋友，你是以这个世上罪人啊，我们都是世上的罪人的身份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自己啊，你我自己，我们是一无所有的，但是我们却从神那里得到了这奇妙的恩惠。今天如果你已经经历到得到了神的恩惠，那么要知道这个恩惠是什么呢？就是神所赐给你的礼物，就是永生。这个礼物不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努力为做工得到的，不然就不是礼物了，礼物是白白的送给我们的啊。神没有啊，因为说啊，听众朋友啊，我们你是个基督徒，因为你太乖了，你是个乖孩子，所以我就称赞你。要记得救恩是神给我们，给你，给我，我们这些原来是失丧的人，本来我们这些人是该下地狱的人，那么这个恩惠我们就得到神给我们的恩惠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第二节先讲恩惠，平安，平安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恩惠了，那么有神的恩惠的人就会经历到平安，感谢神。平安是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好的礼物，太好的礼物了，让我们从在夜里面睡眠的时候能够安眠。当你知道你的罪已经被主耶稣被神赦免了，那平安心里就会有平安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罪得到赦免就会有平安，那不是根据什么心理辅导啊，也不是什么精神病的智商得来这种平安，这是神的大能，神所赐的平安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所来的平安，那是超自然的。如果听众朋友你心里面如果没有平安的话，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平安，因为神要给那些凡是信靠耶稣悔改归向他的人啊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礼物，让你可以得到平安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，这本是合宜的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。这里特别提到彼此相爱的心，在这节经文里面就是说要相爱，就是讲了爱心。在第四节保罗提到关于忍耐，那么第三第四节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就是看到哎，信心爱心跟忍耐好像三位一体，所以有信心有爱心有耐心忍耐，这三个信望爱包括这是忍耐，也算是三位一体。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把信心爱心跟忍耐的心要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实行出来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要活在信心爱心忍耐之中，有这样的心做一个好的见证。这也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三节所说的，他说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得救的信心是，如果一个人有真正得救的信心，就会从他身上生出爱心来，信心生出爱心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不管你啊愿不愿意，我们听众朋友我们都要学习彼此相爱。在下一节经文里面保罗就提出关于忍耐，我们有了爱心有信心也要就是要忍耐。这不是只说啊，这个忍耐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如说哎呀，我现在在路上时间很紧迫了，在塞车了，塞车的时候我就忍耐，而是这个忍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指你愿意为神而活，这个叫忍耐，愿意为神而活，愿意遵行神所指引的道路。那么也要因为你已经知道了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，所以这个益处是什么呢？你要这个忍耐哈，你忍耐就会得到益处。忍耐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人亲近神，就好像说你现在经过崎岖不平的路啊，现在你正在甚苦，但是因为你忍耐，所以你对将来充满了盼望。你会得到这个盼望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忍耐的缘故啊，因为了得要得将来的盼望，所以你就会学习忍耐的功课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这种忍耐的心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前半部，弟兄们，我该为你们 常常感恩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恩。这本是合宜的，保罗斯说的太好了。合宜的是什么呢？很合适，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。对我们是不是也是合适的呢？我们也要为此哈，常常向神感恩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的下半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。听众朋友啊，我们不可能说我只爱神啊，我就爱神，我不爱弟兄，不可能的。你爱神也爱弟兄。当你在神的恩典上、知识上和信心上增长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爱你的弟兄。听众朋友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学习这个功课，爱你的弟兄。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，遇到难处，目的在哪里的？让我们能够生出忍耐的心，并且以信心来面对我们的将来。看第四节，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，都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感谢神。那这里患难指什么呢？就是遇到难处了，遇到苦难的教会虽然不会经历到大灾难的时期，但是教会或者弟兄姊妹会遭遇到一些生活上的灾难困难。这是听懂没有？这里要强调，你我在世界上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这是一定的。如果你从来因为你信了主以后从来没有遇见困难，反而你可能是有问题的。怎么会一个基督徒不遇到困难呢？基督徒会遇到困难的，因为主耶稣会管教，借着困难来管教他自己的儿女。所以忍耐原文是什么意思的？忍耐，注意这个忍耐的意思，在原来的话语说在下面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下面的意思呢？就是很多人想要从问题当中、从困难当中啊，想走出来，哦，想要把它跑掉了、溜掉了，想要怕问题、怕困难，想要从困难出来。但是忍耐啊，能够有忍耐的人，他会留在下面，意思是说在下面面对困难的问题，他会继续背负重担、背负困难，他不会把困难把它甩掉了、抛开了，想要逃避。他要就是说强调忍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愿意面对困难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啊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它，不是要逃避。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在那个城市里面，他们在许多来来往往的罗马人当中做了好的见证。因为罗马帖撒罗尼迦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，所以那里的基督徒，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忍受了许多的困难，也忍受了许多的逼迫，也是忍受了许多的患难。但是感谢神，他们的见证有好的见证，不可动摇的忍耐和信心彰显出来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啊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一定会遇到苦难。听众朋友不要害怕啊。现在我们要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12-16节，要来印证关于受苦难怎么办。好，我们看十二节教导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听众朋友，有时我们会听到人这样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，神怎么应许这个事情放在身上，别人都没有遭遇这样的事情。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。听众朋友，不论你遭遇到什么困难，其实别人也会遭遇到跟你一样的困难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们看彼得前书4章13节怎么说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听众们，这些经文说得太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彼得前书15节，彼得这里告诉我们啊，一警告，提出一个警告。因为有些基督徒他们遇到困难是因为他们自找麻烦，这是他们自己招来的。我们看彼得前书4章15节说，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听众朋友，有时我们的苦难、我们的困难 是什么？遇到困苦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好管闲事，我们乱说闲话，是变成自讨苦吃，或者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不诚实，做人不诚实，我们自己犯罪，这种受苦啊，是很不应该的、不值得的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这种 困难当中学到什么忍耐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注意看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这里说到当我们基督徒受到苦难熬炼的时候，要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。这种忍耐跟恶人被惩罚是不一样的。这里说到神的儿女，他被神的熬炼，他要为了他们忍耐，为什么呢？要熬炼他是让他学习忍耐，使他们灵命可以成长，使他们生出盼望来。这是感谢神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在遇到逼迫的时候，为主的缘故神熬炼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反而生出盼望来。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能过了太安逸的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盼望，就是对主耶稣再来也不会盼望主耶稣再来的。这是会不会就是说生活过得太好了，把主耶稣都忘光了？千万不要这样把主耶稣忘掉了啊！接下来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节，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。感谢神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受的苦，为耶稣受苦，受苦是不是为了受苦而得到救恩，而是为我们基督徒的永生做预备。当你我在得到已经得到永生了，信耶稣得永生，未来的时候我们回顾我们今生，你得到永生之后，将来回到神的国，回顾我们今生的时候啊，可能听众朋友你会回想今生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可能有人希望，也许回到天国的人会希望说，哎呀，我们最好在今生能够多得到一些熬炼，对我们多一些熬炼，对我们有益处，反而会这样想。接下来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节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的神必然按公义啊施行审判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十四节曾经问出一个问题，保罗这样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我们可把经文记起来，神不会不公平的，神所做任何的事情绝对是公平的、正确的，神不会做错事情。有时候我们会抱怨发生在我们事情上啊，为什么事情发生这个在身上，认为我们自己是很无辜的。听众朋友，其实我们不了解神做工的奇妙的方式，神很奇妙，神做每一样的事情都有他特定的目的，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基督徒的好处。特别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大灾难时期要到来的时候，包括大灾难再来的时候，乃是为了什么？彰显啊神的公义。神做每一件事情有他的目的，神要对罪人施行审判，就是未来的大灾难时期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，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。感谢神，这是主耶稣将来要来施行审判。那我们看到第八第九节啊，我们看来后书的一章八九节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些经文呢、啊，让我听了也是很害怕。要报应不认识神和那些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圣经很少谈到天堂的事情，原因之一，因为天堂太美了，很难叙述这个天堂的，难以想象。那么神也不愿意我们把太多的心思放在啊天堂上面，天上忽略了我们现在的益处啊，现在我们的责任。神要我们听众朋友要注意，神要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徒专注眼前你所该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要我们行完神的旨意。今天神为我们所定的旨意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今天所定的旨意，这是我们要最重要的。圣经不但比较少谈到天堂的事情，圣经上也很少谈到关于那些世上的人，他们下了地狱之后那个景况，悲惨的景况，圣经很少提。因为神的圣灵 用一个帘子遮住了关于那个地狱的可怕，提的不多。那么记得听众朋友要记住，神不要我们哈啊有这种病态的好奇心啊，都有了病态的好奇心啊，神不要我们有这种病态的这种好奇，或者说想要心灵要复仇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复仇的盼望啊，人恶人应该下地狱，不用这种复仇的心态。因为神不是用复仇的心态来施行审判，神施行审判乃是为了彰显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啊！这是我听众朋友们了解的。神不是要复仇，神乃是要他的审判是要彰显他的公义和圣洁。那圣经上啊，记得我们不可以有这种好奇心啊，为了满足我们对地狱的好奇心，那圣经已经足够给我们一些关于地狱的警告，并且圣经中圣经当中也谈的很少，这些谈的比较少，但是不因为说谈的少就不真实。那事实上啊，耶稣基督比其他人更多的谈到关于地狱的事情，给我们足够的警告。地狱当然是很可怕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也不想多做关于地狱的揣测，但是我要引用圣经的话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节所说的，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听众朋友，第八节也说到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节这两个经文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常常要记得。当啊，有的人啊，今天人耻笑啊，什么哪里有地狱啊，他取笑说啊，地狱这个事情啊，当笑话来讲，听懂没有？不能当笑话来讲，因为永远沉沦很可怕，离开主的面，地狱是存在的。听懂朋友，我们要面对地狱的存在。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，主耶稣会把属他的儿女先提到天上去，带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然后主耶稣再来，要对恶人做非常严厉的惩罚，大灾难一定来临，要审判，神必定要审判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些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受警告警戒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，听众朋友，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不能靠自己得到救恩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说得很清楚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圣经很清楚的教导，所以圣经上比较少谈到地狱跟审判。但是我们常常听到今天基督徒啊做见证，常常这样做见证说啊，我怎么样，我的事业很成功，我信了主了啊，神解决我婚姻的问题啊，我的个性改变了，都是讲到自己的事情，很少见证关于主耶稣他自己所做的事情。听众朋友，你听过多少的见证这样做见证说，我啊是该下地狱的罪人，我早该沉沦了，但是耶稣基督救了我。听众朋友要记得，我们做见证最重要的不是说到主耶稣给你什么，给你什么好处，是他怎么样，要说到怎么样，要说到主耶稣怎么样拯救你脱离你的罪。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罪。耶稣不是说只单单给我们给一个啊新的个性，给我们有新的个性了，让我们现在很成功了，神是要把我们从地狱的审判当中救出来。今天听众朋友，很少人愿意面对关于审判沉沦的事情。如果失火了，今天失火了，有人睡在大楼里面，那么有人冲进去把他叫醒了，把他救了出来，而且这个人会不会很喜欢你？主耶稣把人救出来了，这个人愿不愿意做他的儿子？他把你带回家的，也给你很多的礼物。如果你有机会为从这火里面逃出来做见证的时候啊，你要向他表达怎么样的感谢？你感谢他什么呢？要感谢他收你做他的儿子吗？难道不是要感谢他？为什么要感谢他？因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你从火里面从大楼里面救出来，应该感谢这件事情，而不是说啊现在他给你好多的礼物了。如果他没有把你从烈火救出来，你还能说什么呢？所以听众朋友，神的审判，世上的人，神的审判必定会到来。如果你还留在那个大楼里面的话，你就没有悔改的话，你要受到审判。那现在听众朋友，我对你要实话实说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世上的人吗？谁是世上的人呢？ 第一，不认识神的，不认识神的人就是世上的人；第二，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就是世上的人。我要再重复第九节，这个经文很重要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，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。我对你们所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，感谢神，基督一定会来施来审判，对信他的人，就是因信称义的人，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因信称义了，那主耶稣得了荣耀。我们看十一、十二节，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，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，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的恩。听众朋友，叫我们因耶稣的名在我们听众朋友身上得到荣耀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很兴盛，你事业有成，当然我们可以为这个事情荣耀神，很好。但是我却对一位长久住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瘦小的姐妹啊，她为主也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令我印象很深刻。因为她在医院里面，虽然躺在医院里面，但是她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主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